大家好，欢迎收听 Tom and Jerry 发现比特币，学习比特币，打开新天地，让我们跟随中本聪的奇遇，发掘比特币的意义。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 Tom and Jerry 发现比特币，我是 Tom，
我是 Jerry。
今天我们来讲讲这个礼拜呢，比特币的世界发生了什么事情。哇，这个礼拜呢，其实可以看到蛮多的这个比特币的 adoption 正在发生，比如啦，有一些大银行啦，一些美国市长啦，还有一些国家都在慢慢的朝向和这个接受的这个比特币了。所以我们看看一下这个第一则新闻呢，这个澳洲Australia 这个bank 叫做这个 Commonwealth Bank， 他们已经是开始 approve 了这个所谓的这个 spot ETF， 然后这个他们的银行也是开始在接受了这个比特币的这个还有这个 crypto 的这个 service 了，就是他们这些服务。然后我们来看看一下啊，他们除了有这个所谓的 ETF 呢，然后他们还有这个就是可以 allow， 他们可以允许他们的这个人民就是开始在做这个交易，比特币交易。所以我是看了，我是这样看了，其实是迟早的事情了 ，for 这个国家的这个 adoption。你讲看 ，Jerry？
对，完全正确。这个是国家跟国家之间的竞争 ，bank 跟 bank 之间的竞争。Corporate 跟 corporate 之间的竞争，
是
谁先拿到这块饼，谁就有优势。
对，然后讲到这个 Australia 哦，这个 Commonwealth Bank 哦，然后我这里有一个例子啦，我有一个朋友，他也是一个澳洲的人，所以我记得早期在2017、2018年的时候，那个时候他就是用他们这个银行嘛，因为他要转账去购买这个比特币嘛，所以这个其实这个 Commonwealth Bank 哦，他是就是 block 掉他的这个关掉他这个银行户口的，因为他在银行的这个眼里，他们的世界里面，就是只要你是有做 trader， 你有做交易，就是这个虚拟货币或者是比特币的交易哦，他会 view 你 as 一个 high risk 的 customer， 就是高风险的这个客户的，所以他们尽量不要跟你做生意的。所以当我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我就有发给他，他就在那边笑，他就说
这个很可笑，
这个真的是很可笑。你早期你不给我去买这个 crypto 或者是 bitcoin 比特币，现在你本身自己的银行你开始开了这个服务。所以其实我觉得有时候这种传统行业啊，尤其是这种银行啊，他们的脚步真的是比较慢了，然后他们不了解这个所谓的这个科技的这个领域是正在发生什么事情，所以会慢很多，
是
我是这样想的。
而且这个 Commonwealth Bank 呢，是Australia其中一个最大的 bank 来的。
对，
所以他这个举动呢，我觉得会让很多人去想，为什么这个 bank 会让人家买 Bitcoin 呢？难道 Bitcoin 不是 money game 吗？难道 Bitcoin 不是金字塔 game 吗？对不对？
对，
所以
其实
这个呢，会打醒很多的人想，哦，原来比特币不是我想象中，或是我曾经想象中那一个样子，其实比特币是另外的东西。
对，其实我是个人这样觉得了，很多人在外面，他们只要他们出去，他们听到这个银行，他们对银行的这个信任度是很大的。尤其是我们所谓的 boomers， 就是比较有年纪的一群人，他们对银行的这个信任度是很高的。所以只要如果有一天银行开始就是做这个 announcement， 他说 OK， 我们承认 Bitcoin， 然后像我们上个礼拜上个星期我们有讲到说这个银行美国他已经是就是可以做 custody， 就是把 Bitcoin 做成 custody， 就是监管了。他觉得说，哎，一个大银行为什么会就是去 approve 这个 Bitcoin 的 services？ OK， 我觉得这个是真正 adoption 的开始，他们的这个信任度跟这些 market 就会慢慢的进来了。
而且我们上个礼拜谈的是美国嘛，
对，
现在是地球的另外一端 Australia。
对，
所以如果有跟着时事的人，他看到诶，美国收 Bitcoin， 是不是美国笨蛋呢？美国银行笨蛋呢？然后他再看今天，诶，这个 Australia 也是 也所以他的 bank 也是收 Bitcoin， 也是要让人家可以交易跟可以拥有 Bitcoin。 他们会开始就是看自己的 position 跟自己的 stance， 到底我对 Bitcoin 的观这个观念对还是错，这个是很重要的一棒来的。
其实讲到这一点哦，其实我蛮就是看好和欣赏这个 Canada 的这个加拿大，他们讲到 Bitcoin ETF 啊，他们是其中一个 Spot ETF Approval 的一个国家，然后最近美国才慢慢就是提到这个 Future ETF， 然后我们才看到现在 Australia 才刚刚要提出它的这个 Spot ETF， 所以
对
你可以看到其实这个是一个所谓的在争啊，开始他们大家明白了这个比特币的这个威力开始要争。所以像我们刚才讲嘛，这个上个礼拜我们是讲到美国嘛，所以这个礼拜有澳洲，然后我们再看下一个就是泰国。你看啊，连一个泰国那个那么小的一个地方也开始正在adopting 这个 crypto service 了，然后他的这个银行这个叫 Siam Commercial Bank， 这个是一个泰国的一个银行，他就是购买
泰国其中一个最大的银行。
嗯，
这个是泰国其中一个最大的银行。
嗯，所以你看都是那种大银行在走前锋啊，就是在开始先了。然后他是买掉了这个Bitcoin， 它是一个也是一个 one of the largest 的这个 exchange， 在泰国的 exchange， 它买掉了 51% 的股份，然后过后陆陆续续的日子呢，他们就会 offer 这个 crypto 的 service 给泰国的这个人民。
对，他花了5亿美金，差不多5亿美金买了51%。
嗯，
这个好消息啊。
对，这个好消息，所以你看到这种。所以其实不只是美国啦，或者是澳洲，其实你看这种我们讲的 emerging country 啊，就是这种比较没有那么庞大的这个国家，他们也是慢慢的开始了看到了这个比特币的威力了。所以我们在我们的印象中，就是第一个最早就是把比特币做成 legal tender 的，也就是 El Salvador 嘛，对吗？
El Salvador。
对，这个就是我身为一个 Bitcoiner 呢，我们都会，这个是对我们一个很震撼的一个消息了。所以很难讲，可能以后的日子，以后的世界，当这个所谓的比特币已经是一个 mainstream 的时候，然后他们了解了这个比特币真正的用意是什么，可能分分钟会有一个国家，他会 announce， 他就会发布说，可能我们也要 adopt Bitcoin as 我们的 legal tender， 是有这个可能性的。
这个是肯定发生的，只是谁是第二个。跟如果真的是这样子发生的话呢，你千万不好是最后一个接受比特币的国家。
所以他们就讲不要是最后一个上车咯，
不要最后一个上车，你一早就上船买票，这个尤其是这个救生艇。
其实这个
对对
让我想到一个情景啊，一套戏，就是你想象一下你在那个所谓的铁达尼啊，就是泰坦尼克那个船，你都知道这个船要沉了，然后人家跟你讲，诶，我这里有准备一个小船给你，我们要逃生，但是你还迟迟的就是在这个铁塔，你给它沉下去，你看那个船沉下去了，你还不要逃跑。所以这个情景呢，就是很明确的，就是讲述了我们现在的这个金融界也好，然后这个我们现在面临的这个 crisis 也好，其实是一样的道理啊，对吗？
对，但是差别是很多人看不到我们正在 crisis， 很多人看不到我们正在 crisis 的中间，
对，
这个才是问题，对不对？
对，
大家觉得这个世界未来是不会再有战争的，这个世界未来都是很好的，每天东西是不会坏的。
对，其实我们是在转折点啊，尤其是在这两年疫情的当下，我们已经是在那个转折点，只是现在是一个什么火神火日的一个症状啊，一个情景啊，所以大家也是开始领悟到了这个真理啊。
好，
然后 OK， 我们再来看一下哈。OK， 下一则这个也是有关系到这个银行，然后是 offer 这个 crypto service 的，这个是一个叫 Star Bank 的银行。OK， 它是一个美国印第安纳美国银行哦，然后它也是 offer 了它的 crypto service。它是由这个。他们是跟这个 New York 就是 NYDIG New York Digital Investment Group 是有这个所谓的 partnership 对吗？
对， so 这个 NYDIG 呢是比特币的先锋啊，他们现在呢在跟着全美国的所有银行 正在联系着一个 partnership 哦， so that 他们可以 on board 所有美国的银行，让他们可以 offer Bitcoin 的 service to 他们的 customers。
嗯，
我看了这个Nidec 的 CEO 跟 Michael Saylor 的 interview。
嗯
，solid， 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有启发性的 interview。这个 Rose 他的 CEO 讲的东西呢，就是一针见血，然后他看得出是一个很诚恳跟很有思考能力的一个人，
领导人啊，
领导人，对，
我觉得他是真正的了解比特币的这个真谛啊，因为你如果是大家没有看过这个所谓的 interview， 可以大家去 check 一下，就是这个Michael Saylor 跟他的全名叫什么 Rose 什么，
我忘记了，
忘记了 ，OK， 不用紧
，R O S S。
大家去看一下这个 interview， 他真的是很了解这个比特币的，他是有去真的是做功课去研究，然后研究了很久，然后在如果没有错的话是在2017年他已经开始慢慢的已经是买这比特币了，然后但是在去年他是以他公司的这个 balance sheet 就是资金然后去购买这个比特币的，这个是我的最大的印象。
对，所以我相信我们陆续呢会看到更多类似这样子的新闻，就是不同的美国银行或者是全世界不同的银行慢慢的会提供这个主要比特币的服务，然后有一些银行呢他们可能搞不清楚比特币跟其他的山寨币啊，就是 shitcoins 啊，他们可能会 offer 一些 shitcoin 的服务，不过我觉得 the time will tell 啦。
对OK， 然后我们看一下下一则啊，这个是蛮有趣一下的这个新闻，就是 interesting 啊，这个澳洲在这个礼拜啊一号的时候，就是10月1号，他们有这个一则新闻，就是说这个澳洲开始就是没收，或者是英文我们是叫 confiscate， 就是人民的这个银行户口，然后产业，然后一些生意的资产，哇，这个是蛮大的一个新闻的，然后蛮轰动下的，有人开始示威啊。
是，说、so, 这个呢是这个政府呢，他们 confiscate 那些人的资产，如果他没有compliance 跟他们的 COVID regulation。
对对对，
我们都看到很多在新闻或是推特看到说，这个澳洲政府。他们利用这些权力然后滥权要他的人民全部都听话打这个疫苗，然后跟住他们的 regulation 不可以出来，那你出去一个地方可能不可以离开太远，然后可能你出去不能超过1小时，种种的一种措施我们叫做然后
所以
就有人看就发现到他有一些COVID 的那些罚款要罚单，他们没有缴这个罚单，然后最后他发现到他的银行户口被冻结了，这个是一个很严重的事情，就是我本身从来没有想过，在我们这个2000年代还会有这种就是我 freeze 你的 account， 然后我会没收你的财产，就这种霸权的这种政府，对吗？
其实我是这样觉得，因为像我刚才讲的嘛，我有朋友就是住在这个澳洲的嘛，他不是整个澳洲都有这个所谓的这个 regulation 啊，就是一小部分的地方有，不是一小部分的地方没有，然后就是那种城市啊，可能像 Melbourne 啊，然后 Queensland 啊，然后 Sydney 啊，这种比较大的城市，他们就会有这样子的，因为暴乱啊，然后他们要做这种措施啊，所以其实。对我而言啊，就是你看，如果今天你想一下，如果你今天是住在澳洲，在一个大城市，这种事情发生的时候，你可能是一个就是蛮有钱的一个人，可能你有很多资产呢、啊，然后突然间因为这种原因，你的资产全部被冻结，哇，你会有怎样的一个心情？
无助，
无助、啊，
真的很无助，因为你想看，你的银行户口被冻结了。就算你现在想要离开澳洲，你都没有那个钱跟那个能力去离开了。
对呀、啊，
这个就很大问题。但是呢，如果你的资产是比特币呢，严格来讲，它就是 一组号码或者是一系列的 password， 让你记得，你就可以移动那个比特币，在那个比特币的区块链上面。
对，
这样你要离开一个国家或者是要去哪里生活，
嗯，
其实是一个很方便跟很容易的事情来的。
哇，你讲到这一点，其实我要补充，就是你想象一下同个例子啊，哪是今天我在这个澳洲，可能我有十间就是产业，或者100间也好，甚至1000间也好，就算我的这个资产没有被冻结啊，有一天我看到我的国家可能情况不是很好，不佳，然后可能要移民也好，然后我要出国也好，我要怎么卖掉，就是脱手的这个产业是一个大问题。但是如果今天我有的我的资产是在比特币，我只要有这个24个这个 pass phrase 在我的脑海里， OK， 这个 private key， 我要去哪里重新生活过都不是一个问题啊。我只要有一个就是 passport， 有护照，我拿护照我去别的国家，
对，
我还是一样可以，只要有 一台电脑，有这个所谓的这个网络，我就可以 access to 我的 asset， 我的资产了，是那么简单，我不需要卖掉我的产业。
完全，那些而且产业是很难脱手的，我们叫做 illiquid asset。
对，
就是有些东西你要买容易，物质你要买容易啊，你有钱就可以买物质了，但是你要卖就是一个问题了。
对，
但是比特币除了让你可以很容易的比较可以流动去其他国家还是其他的地方生活呢，其中一个最大的差别就是比特币是不能够被冻结跟不能够被没收的。因为它是一组资讯在你的头脑里面，它不能逼你讲这个东西出来。
对，
如果它真的要杀掉你，它杀掉你过后，你的比特币呢是永远没有人可以 access 到的。
对，
对吗？
对，所以其实我们讲回那个例子啊，你要脱手，你脱了手过后，可能有一些国家他们还有这个所谓的税，你还要缴税，inheritance tax 也好，然后你要做 capital gain tax 也好，一系列的这个税，其实是那个手续是蛮多跟蛮头痛的。所以比特币只要我有这个所谓的 private key， 我去到哪里都没有问题。最重要呢，我们看到的就是这个 adoption 啊，现在各个国家都开始在 embrace， 在接受比特币的。如果今天这个国家他跟你说 OK， 我不承认比特币，我不接受比特币，没有关系，一定会有下一个国家或另一个国家会开始 embrace， 就是接受比特币的，他们欢迎你啊。因为什么？你的比特币你过去你是在就是 bring in economy 嘛，你就是刺激他们的经济啊，在那花钱，
资本
对
对，
所以其实是很多个国家以后的世界都会欢迎你的。
对，
这是我看到的情景。
你讲的完全正确。但你谈到这个时候呢，我就要补充一下，就是你已经可以想象，已经很多人呢会打算去 El Salvador。
对，
因为 El Salvador 是世界第一个跟所有的比特币人讲，哎，你们可以来我这边生活，你投资3个比特币，你买屋子买车投资 business， 3个比特币我就让你做成我们的citizen 或是 PR，
对，公民，
让你有的你有可以用我们的 passport。
对，
所以当那些有比特币的人去到 El Salvador， 他们就带着他的资本去到 El Salvador， 比特币继续升值，他们可以投资当地的economy，
对，
做生意还是怎么样，所以他资本在那边，他就会促进当地的经济。
对，
El Salvador 现在是一个穷的国家，未来呢他是会是一个很富有的国家。
对，完全正确。我觉得他是会，因为这个El Salvador的这个首相啊，这个Bukele啊，他其实蛮向往这个新加坡的，就是他蛮看好新加坡。我觉得他的这个所谓的 vision， 他的这个视野，他是有想过可能要成为新加坡或者比新加坡更好，尤其是在 financial services， 就是这个金融行业这个领域。所以在一个国家嘛，只要你搞好你的金融领域，你的国家自然而然就会发达。所以他们看到这一块，你要就是搞好你的国家，你要从你的钱下手，所以他们接受了比特币。
对，既然我们谈到新加坡，那我们就来加密图这个 news。
哎，新加坡刚好也在我们的这个其中一则新闻，我大概看一下。 OK， 这个新加坡啊，就是他出了一则新闻，他就是讲到说他们就是就是 aims to be the crypto hub， 就是说他们要打算说他们未来的世界呢，未来的这个 未来他们就是要成为这个加密货币的这个中央啊，就是这个世界中央。所以他们有聊到说，其实他们研究了，然后这个比特币，然后这个虚拟货币，他觉得没有必要要去ban， 就是没有必要去 ban 这些东西，因为对他们不利啊。这个是他们的这个一个 statement 啊，他们的一个 announcement。
这个 OK， 这个 announcement 很重要，因为这个 announcement 呢是 come from someone， 他的名字叫 Ravi Menon。OK， 他是 Managing Director of Monetary Authority of Singapore。基本上就是新加坡管钱财政的这个最高领导人。So 他
财政
讲 ，We think the best approach is not to clamp down or ban these things。So 他们要跟他做朋友，与其instead of 他跟他做他的敌人，
对，
所以这个新加坡也是有远见，我一点都不会惊讶，有一天新加坡讲我们 legalize Bitcoin，
对，
然后你想看新加坡本身已经是一个这么多资本的国家，这么多有钱的人，他应该是最全世界那个最多百万富翁密集的一个
对
国家来的，
对，
所以未来呢会有更多的比特币的人会去那边。
其实不是未来啊，其实现在你已经可以看到很多这个所谓的 Bitcoin 也好，然后一些可能我们讲加密货币的这个房的领导人啊，他们其实都生活在这个新加坡。
对对对，
就比如说那个这个是另一个话题了，就是这个 Vitalik， 就是这个以太坊的这个创办人，他也是在新加坡，就是落居在新加坡啊，就是因为他的 regulation 是很蛮 friendly 一下的，而且我的了解他们那里是没有Capital Gain Tax， 他们没有税的。如果是在比特币也好，加密货币也好，你的这个你赚取的这个 return， 就是这个回酬，是没有中这个税的，没有 Capital Gain Tax。所以他们的这个 regulation 是很松啊，是在这方面。
现在暂时没有啦，我们不懂未来会怎么样。
那这个是未来我们要拭目以待的啦。
对对，拭目以待。
对，所以像我们刚才讨论到了，就是到最后这个是一个所谓的博弈论思想，就是 game theory 了，所以这些东西全部都会慢慢的就是发生，然后一个国家都慢慢的在接受比特币。 OK， 我们再看下一则啊。 OK， 这一则我相信这一则是这个新闻大家应该可能有用过币安，就是 Binance的这个 exchange， 都会可能有发生在你们身上的啦。就是这个 Binance 这个币安的这个 exchange， 它在这个星期啊，它就是 suspend withdrawal 11月1号，对，就是这些他们的这个比特币也好，加密货币也好，在他们的这个交易所不能做 withdrawal， 就是不能转出去。所以维持了30分钟，所以这个他的这个领导人 CZ， 他有就是告诉大家说，其实呢他这个 suspend 的用意是因为他们有一些 backlog 了，就是他们有一些后续的这些文件要处理了，类似的这个相关的原因，所以可能30或一个小时以内，然后他们就 resume back to normal 了，回到正常。所以你有什么看法 Jerry 这则新闻？
这个呢，你想看，如果他不是suspend withdrawal 暂时性的，而是永久的，然后又刚好你有很多很多的 coin 在他们那边，这也代表你永远都拿不回你的 coin 了。这个曾经发生过的，在应该在2014年吧，有一个 exchange 叫做 Malgox 的 exchange。
哦，这个相信大家都懂。
是这个。2014它应该是全世界主要的一个 Bitcoin Exchange。
对，
它在2014讲他们 permanently 就是
永久性
的关门，就是很
停止交易，
停止交易，永久性关门，但是有850千枚比特币在他们那边，所以有很多的所谓的投资者呢就烧到手。
对， 但是如果没有错的话，很像最近他们的这个官司啊，这个 Morgoth 的官司已经是有这个结论出来了，就是有一些一些啦，不是每一个这个投资者可以就是拿回，就是可以赎回他们这个比特币，所以不是很了解大概是多少枚比特币啊，是最近的新闻有看到这个报道啦，但是我觉得还是尽量不要把这就是你们的这个或 coin 也好，或者是比特币也好，放在 exchange 啦，因为其实不只是 Morgoth， 其实市面上还有很多交易所都有面临这样的问题。
对，有 OK， 在2019年呢，有一个加拿大的 exchange 叫做 Cradiga， 这个 exchange 呢，它的 private key 啊，它 private key 只有它的 CEO 才知道。然后他的 CEO 呢，在2019年的时候呢，去世了。
哦，这个
去世了，所以代表什么呢？代表现在，那些 cryptos 啊，那些币呢，是没有人能够领出来，他就是基本上就是永远消失在这个世界了。
哇，这个很懊恼了，这个新闻。哇，你想一下，
有115,000的 users， 就是用户，他们。差不多有加拿大币2.5亿他们的钱都消失了。
对，所以讲到这个所谓的交易所啊，我相信很多人我不知道现在，但是其实蛮多人他们都是比较相信这个交易所的，他们会所谓的就是把他们的钱货币留在上面。其实这个不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做法，因为我们因为在比特币的世界啊，就是比特币的这个世界里，其实我们的这个所谓的 private key， 我们的这个钥匙，我们是要自己监管的，我们才是做所谓的 sovereign individual 嘛。所以在这个江湖上有一句话叫 not your keys, not your coin 嘛，对吧？
对， not your keys, not your coins。
对，因为
所以你在交易所上面的 coins 呢，是他帮你暂时保管。如果他比如讲像 Cardiga 这样子，他的 key 已经不见掉了，或者是他们 scam asset 你，就是他们骗你，然后讲说哎，我们的 exchange 关了，你在上面的币不管有几多，你都拿不回了，因为那个币不是你拥有的，是他们帮你保管的。
对。其实这种风险哦，是真的是有存在的，因为你真的不知道这个所谓的这个交易所，他们的这个创办人，他们背后的这个逻辑跟思维是在想些什么。他可能觉得说我开了2年、3年、4年，然后可能我看到 volume 了 ，volume 多了，我看到盈利了，然后尤其是这个币，就是在存着在他们的这个交易所的币，他可以做一个 rug pull 嘛 ，rug pull 就是说这个 crypt 在 Bitcoin 的这个世界有一个叫 rug pull， 就是我关掉我的交易所。我拿完我这个币，我就是跑路走人，所以会有这样子一个可能性啊，所以大家要小心，
要特别小心，
要特别小心。
Not your keys, not your coin.
OK， 来，我们去到另外一则。OK， 这一则，这个是 OK， 这个拜登啊，在美国这个的总统拜登他在这个礼拜，他在一个演讲。在美国的一个演讲呢，他有提到说因为现在这个美国嘛，大家都是在担忧着这个通货膨胀的这个相关的这个课题，所以刚好有一个记者就问到他你觉得现在美国这个inflation 这个通货膨胀的这个情景跟这个状况你有什么 comment， 你有任何的这个看法吗？ OK， 他就说到其实呢这个美国呢大致上都没有问题啊，就是东西还是很便宜，然后人们的这个就是所谓的收入都在增加，然后他们的这个收入的增长还多过于现在的这个通货膨胀率，所以看了这则新闻呢，其实我觉得有时候政治家也未必了解他们在讲什么，然后最重要的重点呢，就是说拜登呢他还有讲到说。如果大家有感觉到这个通货膨胀的这个 inflation 的这个感觉的话，可能 是因为这些市场上的这些生意人，然后他们可能故意的去提高他们的这个价钱，所以他们可能会 look into this matter， 就是他们可能会再加进的这个看待这个事件。所以其实这个新闻我看了，我觉得说all the while 一直以来，其实这个真正的这个通货膨胀会导致通货膨胀，也就是因为政府大量的印制，所以其实真正的原因问题是出现在于他们的身上，而不是这些所谓生意人的身上，因为他们没有办法，他们被必要就是调高他们的这个价钱，所以他们也是一个被逼的一个状况下要这么做嘛。所以从整个大环境我们看，也就是说这个美国政府呢已经开始就是要慢慢的去做这个所谓的 price control， 就是这个价钱控制。所以到最后呢，如果一个国家开始做 price control 呢，就会引来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就是说整个市场已经不是一个自由市场了，就是已经是一个被他们操控的一个现象了。
是，当你有 price control 的时候呢，你就会有 black market 跟大家看到的 market。
对。
然后可能你看到的这个价钱跟真正black market 的价钱是不一样的。
对。所以这个其实这个我们讲这个 Austrian economics 啊，因为我们讲到比特币嘛，比特币就是的这个宗这个宗旨就是它 encourage， 就是它鼓励 free market 嘛。所以当我们看回这则新闻，所以我们可以预想到，就是当政府开始慢慢的在 control 这个 price， 然后其实 free market 是很难达成的，因为由此以来，自古以来，这个美国政府都一直在强调说，美国是一个 free market， 它是一个自由市场的一个国家。但是从现在他的这个 comment 当中，其实很明显的看得出，其实美国不是一个 free market。对，
是
OK， 我们来看一下最后一则新闻呢。OK， 这一则新闻呢，就是蛮值得高兴的一个新闻呢，就是很多这个在美国的这个市长已经开始就是agree 接受他们要就是 pay in Bitcoin， 就是他们要接受比特币的这个工资啊，就是以其他们接受这个美元，他们要接受比特币为他们的工资。讲看 Jerry，
这个是好事啊，好消息啊，对不对？但是 OK， 这个很好笑的，就是我们在准备这个内容的时候呢，基本上那时候只是有两个mayor，就是市长说他们要收比特币为他们的薪金哦。但我们在准备的当儿呢，就加入了另外两个两个城市，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呢就是Miami， New York City， Jackson 跟 Tampa Bay。 然后也是一样，就是我们之前讲的，就是国家跟国家的竞争，银行跟银行之间的竞争。
对，
现在呢连美元都要互相竞争。
对，市长跟市长的竞争。
对，市场竞争，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要给大家知道说，哎，我支持比特币，那样子呢，你就会来我的这个城市，可能来这边因为你知道我支持比特币嘛，对不对？
对，
所以你可能会来我的城市这边either 你是定居，或者是你来做生意，那更重要的就是你甚至可以用比特币来做你的政治现金。
对。所以其实比较印象最深刻就是这个迈阿密了，他的这个市长，他是说他要 100% commit in Bitcoin， 就是他要 100% 接受这个比特币为他的这个收入。然后这个 New York City， 这个纽约的，他是提到说他前三个这个月的这个工资他是要接受比特币了。但是可能我跟 Jerry 有一个想法，就是说Jerry 是认为啦，就是可能不是每一个市长都真正的去了解这个比特币，可能他是跟风，他看到大家都跟着就是接受比特币，他也必要就是认输也好，什么也好，他就是跟着去接受，但是真正了解的可能并不多，这个是你的想法吧 ，Jerry？
对对，我个人认为呢，这个就是所谓的 virtual signaling， 就是。当大家都认为这个东西好的时候呢，我可能做一个动作让人家知道说，哎， 我也是相信你相信的东西，这样子可以 吸引一些选票还是怎么样的。但是无论如何，他做了这个动作，基本上就会宣传比特币，跟让人家更加可以更加正面的看待 Bitcoin 啦。所以我觉得是一个 good news 啊。而且值得一提的就是这个 Eric Adams 啊、哦，这个 New York City 的这个 mayor 呢，他个人他在他的他个人是很 pro Bitcoin 的，就是他想要跟纽约市呢变成是一个Bitcoin hub。
嗯，对，
给它变成一个 Bitcoin hub。
对，然后其实不只是 Miami 啦，其实 Wyoming 啊也是美国的一个区，也是蛮 pro Bitcoin 下来的，因为他们的这个有一个市长叫 Mayor Senator Loomis， 他也是一个就是我们讲的这个 Bitcoin Evangelist 啊，他也是蛮支持这个比特币的。然后因为最近美国都有在做这个 Bill 嘛 ，Bill Exchange， 就是说他们有一些政策，可能对这个所谓的比特币也好。或者是虚拟货币的这个会不利了他们的这个一些政策，所以他们你可以看到在美国呢，他们都有一些这些政治人物呢都是在为比特币就是在做这抗议，所以你可以看到其实美国这个地方是蛮在这方面是蛮自由的，他们可以自由的选择如果我今天我是要就是要为比特币就是发扬光大，他们可以这么做。
嗯，对，
嗯，
好事来的，好事来的，
好事来的。 OK， 那我们这周这个礼拜的这个比特币周报就到此为止啦。如果大家想要了解更多然后比特币的这个消息，然后记得点赞订阅追踪我们哦。拜拜
拜拜。